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主题啊，非常的有新意，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些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疯狂美食。什么叫中国疯狂美食呢？尤其是外国人眼中的。我记得不久之前啊，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做了一期叫做《美国人眼中的中餐》。其实我特别受那一期节目的启发，所以我把那期节目整个的听了一遍，然后又把那期节目的很多台词啊、经典的这个段落我又誊写了一下。之后发现啊，我们美国的这个嘉宾啊，提到了很多他所能接受的中国的比较疯狂的一些的美食，然后我又拿着这些美食呢去问了一圈我身边的美国的朋友、美国同学，啊，他们都大为吃惊啊，说惊呼不可接受。所以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想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期我们做一期节目，就是叫《那些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疯狂美食》。其实说到这个中国疯狂美食，我就要先讲一讲是怎么定义什么叫疯狂。疯狂就是所谓的小众啊，不广为人们接受的啊一些食物。当然了，中华美食这个确实是博大精深，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分地区的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聊的这个地区啊是北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首先开始聊北京呢？因为其实北京呢是我的家乡啊，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北京呢住了14年啊，从小呢就是这二环以内啊玩大的，所以呢我就是对北京绝对呢是非常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啊，从北京的这一些所谓的比较小众的小吃啊聊聊。但是这个小众指的是外国朋友眼中的这个小众啊。其实我从小到大在北京啊，就是不管是上小学上初中，其实那会儿我觉得北京的小吃都特别的好吃啊，像卤煮，还有什么炒肝啊，这个豆汁可以勉强接受啊，然后那更别说什么爆肚啊、炙子烤肉了，那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呢直到我来到美国，我才发现啊，整个的就是我身边的美国同学啊，这不是说没有什么例外啊，这可以就是讲99%的我身边的美国同学，他们都对动物内脏类的食材啊无法接受。我记得就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到西雅图地区的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我们那次好像是高中那会儿在美国上高中啊，快毕业了，我们一块儿去聚四餐，大家都说哎呀 Sam 你既然你来自中国，那我们就来品尝一下中国的美食。哎，那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就说哎，既然你有这个意啊，你有这个意向来品尝一下我家乡的美食，那我一定要带你啊去找一家非常好吃非常 fancy 的餐厅。哎，我们进去了，当时我记得我们点了一个菜，什么菜？当时我们点了一火爆腰花，哎，火爆腰花那是我绝对特别喜欢吃的菜。结果看见腰花那个花刀切那么漂亮，然后那个美国同学就非常好奇的问我，就说：“哎 ，Sam， 那个这是什么菜？”就我说：“腰花，怎么讲？叫这个the kidney， actually it's the kidney of the pig， they sort of stir fried it。”就是它，这是猪的这个肾脏部位，他们就是给它火爆炒了一下，啊，美国同学直接炸了，就说 ，Oh my God， 就是已经是天哪！然后再把那个菜，我记得他们我什么这边4-5个美国同学啊，几乎那顿饭没动一口，这让我觉得有点啊，挺不是滋味。就是我就说这是我家乡美食，你这不喜欢你也不用表现的那么明显。后来其实我又回想一下，就是我来美国大概有6-7年的时间了，就是到所有在西雅图地区的就是美国人开的超市啊，当然中国人韩国人开的超市我们先暂时不讨论，美国人开的超市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每次我又到那个卖肉的那个地方，尤其是卖生肉那个地方啊，我要去瞎转悠，因为我特别喜欢吃 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肉啊，我这个肉食动物，所以比较喜欢啊到这个卖肉的这个冷柜附近啊经常转悠。结果我发现啊，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卖肉的这个冷柜地区没有卖动物内脏的。有一次我记得我去那儿，我想自己家里做个爆肚，哎呀，我就说 Do you have some, 就问那个卖肉的那个大叔，我就说 Excuse me, do you have some tripes, 就是很抱歉，你有那种就是卖牛百叶的吗？最后那个大叔一脸惊恐，大家请注意我这个用词啊，惊恐的看着我说No, we don't have tripes here, I assume we don'teat them anyhow。 他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总而言之，我们这儿第一没有卖这个动物内脏，没有卖这个百叶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这边啊没有那些，根本就不吃啊，我们这边没有那些动物内脏，那些比较臭的东西啊，我们不吃。所以那次我觉得挺失落的，我就说哎呀，这超市其实我已经在那儿就是买东西啊买了好几年了，但是就是因为去超市嘛没有买到自己想吃的东西，还是相当失落的。最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啊不吃动物内脏。然后我这问题问了一圈，美国同学给我的唯一的回答就是 Oh, it's gross, 就是这个很恶心。那这个事我就不干了，我就说那你知道这个会吃的国家啊，这个会厨艺啊，厨艺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啊，都是特别爱吃动物内脏的。你像法国啊，这法国这蜗牛都吃啊，是吧？那美国人就是说，那我们在美国我们不吃。所以我就觉得挺无语的，因为其实我想讲一讲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像卤煮和炒肝这些的这些的食材比较这些的菜品吧，从食材到菜品比较疯狂。第一，其实美国的西餐啊是很注意卖相的。大家其实看西餐的摆盘是非常讲究的，就是说什么样就哪个位置摆什么样的菜，然后这个菜当中这个装饰品的小花啊，怎么用这个是吧肉啊配上这个鲜艳的颜色比较亮色的蔬菜配上烤肉啊，这样这个让这个肉的这个整个色调啊要显得有对比，要显得五彩斑斓等等。在北京我记得吃炒肝的时候，就是一大碗炒肝，大家抱着碗呼噜呼噜在那吃，摆盘也没有摆碗也没有摆盘，我觉得就是好吃就行了嘛。但是其实美国人看炒肝那个颜色啊，大家可以就是想象一下，美国人就说那个颜色有点像啊某一种比较恶心的东西。当然这是美国人说的啊，我爱吃炒肝，美国人说的啊，说炒肝像一种大家可以脑补的东西。所以但是卤煮其实炒肝还好，因为卤煮它那个确实散发出了一种味道，让美国同学很难接受。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啊去宴请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我的美国同学啊，我们下馆子，早上他就说啊，我要吃你们北京的叫什么，他要叫说你们 local breakfast, 就是你们本地的最有特色的这个早餐。那当然我就说 come on dude, I will show you, 就是说你找对人了，来我带你去。结果我们就进了一家这个卖炒肝卖爆肚的这么一个店，我直接就两碗炒肝啊，这个就是说哎您好来了，哎来了，这个早上没吃呢啊，那个两碗炒肝。不一会儿咣咣两大碗炒肝端上来，两碗炒肝就好包子，那一碗炒肝其实没多少，就我又要了碗卤煮。我的美国同学吃那炒肝吧，一开始他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就说这是一种汤啊，这个炒肝这种 broth 很粘稠，这种汤很好喝的，你可以来吃一吃。结果他吃完以后觉得很好吃，就说哎呀，就说你这个汤里到底是什么，我可能要吃到肉了。我就是说这个汤里啊实际上是肝儿，是 liver。 然后美国同学一下就觉得就是那个反胃的那个意思上来了，就差点吐出来。我就说很好 it's ok it's ok it's clean, 我就说这个很好，这个不用担心饮食卫生，这个是很干净的。所以除了那一次以后啊，我觉得我身边就是那次我宴请的美国同学再也不跟我一块出去吃中餐了。他老觉得就是说我会带他去吃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而且又看起来不那么卫生的东西。但是其实话说回来，我认为啊其实就是把这开水煮沸的东西啊都会比较好吃的，所以我这个倒还无可厚非。所以炒肝卤煮啊，这对于美国人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克服的一种食材。但是啊 除了炒肝和卤煮以外，其实豆汁儿那是美国人打死也不会吃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次我记得我就是心血来潮啊，带着还是那位美国哥们儿一块儿呢，在那边我要了碗豆汁儿。因为其实那天早上吃挺多的，其实但炒肝这种比较汤汤水水的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筋饱，所以当时就要了碗豆汁儿。其实我觉得还行啊，我觉得豆汁儿我是可以接受，但是那个美国同学就说能够尝一勺，就我就拿个勺让尝一口，最后他闻一下以后，他立刻就把那勺丢到一边，他说这个东西已经 goes bad， 就这个东西已经是这个过期的这种食品发酵的，我们不吃。最后当时我就问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我就说 isn't cheese also fermented？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奶酪不也是发酵的吗？你们怎么喜欢吃奶酪不喜欢吃这个呢？他说啊，那个有牛奶 is milk， 那个有牛奶，对，我说不对，那个是牛奶做的，这个是豆做的，都很营养。他就说哦，不，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啊，这个看着一个是绿绿的啊，看着跟胆汁一样东西，我们不爱吃。所以我就说你来中国呀，我就说你来中国，跟我的同学说，你永远不会体会到中国的这种美食的这种魅力。其实我这意思是什么？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但是呢，我在美国确实说句实在话，美国的这个餐桌上的食材可谓是非常单调。他们除了我觉得不吃动物内脏的文化吧，或者是饮食文化，其实我认为是欠缺了很多很多的韵味，很多很多的美在里面的。其实动物身上其实就是大家喜欢吃，比如说大家喜欢吃这个肉哈，就这个肉是哪个部位的肉比较好吃，就是说其实是活动，就是动物经常活动的这个部位的肉最好吃。比如说像牛腱子肉，大家都知道用牛腱子肉做这个涮牛，做这个什么就是酱牛肉啊，非常好吃。然后用这个其他部位的肉做涮肉比较好吃，当然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吃这酱牛腱子肉啊。还有大家喜欢吃猪蹄儿，这猪蹄儿也是一直在活动的嘛，有胶质的这种猪蹄儿啊，这卤猪蹄儿也特别好吃。所以这么看来，真正比较难的是什么呢？那其实啊，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容易制作的美食。其实美国人他吃饭是很省事儿的。我觉得在美国，我觉得我就是包括像烤牛排已经算是比较高技术含量的西餐了。我觉得我做西餐啊不费劲。什么叫不费劲呢？就是我看着 YouTube 的这个视频啊，我看着境外网站上这个视频啊，我能学会。但是中餐不一样，中餐我在百度上看了多少次食谱啊，最后做出来那个味儿还是啊很难吃。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的这种饮食这种烹饪它是艺术，它没有那么多可丁可卯，不是说这你放150克盐，你放多少克糖，然后你怎么着的，不是跟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和拿个烧杯往里边兑点调料，然后最后烹饪。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这样的。如果美食啊要用一种像做化学实验的办法配精确到多少克再去把这个美食烹饪出来，这我觉得这个对美食这种艺术是一种，哎呀，确实是一种糟蹋。因为美食的艺术在于就是你不知道把两个东西炒在一起它出什么味道。如果它是出这种很惊艳了一个人的味蕾的味道，那就是很成功。如果它出的是这种很怪的味道，那么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吧。其实美食其实就是要的是这，其实这个很像就是我赌一把，就把两种不同的食材放在一起，或者把几种不同的食材放在一起，我做，我炒也好炖也好，但是我赌的就是这个味道它好吃。这个我认为是真正厨艺的味道。当然一家之言啊，我真是认为这是厨艺的味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黑暗料理，但是黑暗料理就证明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有则改之的这一面，就是说有啊出现不好吃的情况了要改之。无则加勉呢，其实就讲的就是说那个像鱼啊，像是我记得有一道很著名的菜鱼咬羊啊，大家知道这个鲜字儿怎么写，说文解字里边讲这个鲜字儿是鱼羊鲜，所以鱼咬羊是一道特别著名的菜。包括像番禺啊什么的，就是在北京啊，什么像什么同和居啊，这个所谓的很著名的这八大居吧，八大楼啊，在北京很著名的都能吃到这些菜。所以啊，真正的就是美食的多样化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其实你看美国主要是英国和德国的这个后裔啊，英国和德国本来就吃的就比较一般啊，吃我觉得可以啊。就是想知道英国和德国这吃的吃什么，请见我们两期节目，一期是聊聊世界各国的国宴，上周的一期，还有就是这个中国人眼中的西餐啊，这两期节目，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欧洲人想吃什么的话，可以详细的来参见前两期的这个节目。但是我们这期节目讲的其实就是外国人怎么看中餐的。其实外国人喜欢吃中餐，他们吃这中餐啊，多多少少经过一点改良啊，就像什么左宗棠鸡，记得像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很多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曹将军鸡啊，最后我就说，这个是左将军鸡啊，不是曹将军鸡啊，因为曹将军没有发明这个鸡啊，因为曹将军呢，叫什么？曹将军没有曹将军，我觉得中国这个有曹丞相啊，有很著名的曹丞相，没有很著名的曹将军啊，所以叫左将军鸡，大家一定不要翻译错，叫 General Tso's Chicken。TSAO 是 Wei Giles， 是另外一种拼写方法，是 TSAO 实际上它翻译成那个中文叫左啊，这是左宗棠鸡啊。但是虽然现在没有正确的史料来支撑啊，说这个左宗棠鸡到底是不是左宗棠发明的，但是呢，其实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了。所以这个道理是啥呢？就是真正其实美食啊什么的多样性永远是最重要的。比如就是说，其实像满汉全席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满族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大家知道去过北京啊，一家非常非常著名的宫廷菜的这个餐厅叫仿膳，如果大家要去过仿膳，其实大家就知道就宫廷菜是什么样，因为满族的这些烹饪的方法还是以烤啊以这个煎啊和烤为主，而汉族的这种做菜的方式是以炒啊炖啊这些为主，但是都很好吃啊。首先我必须得说他们都很好吃，但是呢他们其实真正好吃的这个标准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在其实要烤的话，其实现在我一直在品味这个，回想这个品味，再比如说是烤什么呢，烤全羊啊，比如说烤全羊吃的就是那种外酥里嫩，其实不能说外酥里嫩，烤全羊其实吃的就是那种油脂和肉混合的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哎呀，说烤全羊太油，多少多少大卡。实际上，我现在想跟大家岔出来讲，马上讲一下另外一个点。大家其实如果想享受美食啊，就如果大家决定就在一段时间之内去旅游享受美食的话，就不要太在意它有多少大卡，也可以在那段时间暂时的把健身房的这个会员稍微停一下了。因为享受美食就单纯的是味蕾上的享受，不要有那么多节外生枝的东西，要心无旁骛，对吧？这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对吧？所以要专心专注来品尝这个美食，这样才能品尝到美食当中的真正它那种真正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的一直在美国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最疯狂的还是美国奶酪。美国奶酪很疯狂，就像我们讲了，外国人认为中国的这个炒肝很疯狂，我认为美国奶酪还很疯狂，是吧？美国的这种叫什么 Limburger cheese 啊，这个有一种 cheese 啊，就那臭的就是隔着几米外都能闻得见的那臭味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人家的一种饮食的方式，所以我也不能说什么啊，只能捏着鼻子往下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 cheese 实际上它的有的时候它这种发酵以后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比很多我们讲用户体验吧，现在有个很时髦的词啊，就是 cheese 用户体验，绝对是我认为比臭豆腐的这个用户体验要差一些。因为臭豆腐它下饭呢，就抹个馒头它香啊，炸馒头片抹臭豆腐这个香啊，那 cheese 就面包嘛，真没觉得。关于 cheese 它有时候它不咸它也没味儿，有的光是那种发酵的那种牛奶的味道，感觉这玩意儿这个是吧，真是坏了。所以这个其实美国人也是 cheese， 所以美国人老说哎呀吃了很多中国的这种疯狂的美食，觉得这玩意儿坏了。但是我就说坏了你能怎么样，那坏了有的时候其实酸奶，大家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酸奶不也是发酵的吗？发酵以后酸奶里当中含益生菌是吧，含益生菌那就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呀。人不可能完全活在一个就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当中，这我认为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啊。如果人完全没有对整个细菌的抵抗力的话，那这个人的生存能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这个我要到下一节再讲，但是我还是给大家留个悬念啊，不干不净吃了还真是没病。当然我这不是说就大家就要降低这个食品卫生标准，不是这样，大家要一定要提高饮食卫生标准。但是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确保这个食物百分之百的无菌嘛，对吧？咱们又不是在手术室里面吃饭，是吧？所以呢，这就是我这一节想讲的一个主旨，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其实美食的体验就跟探索的体验是一样的，就是要驶向未知的海洋，就是要行进在这个未知的边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几种食材放在一起啊，炒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享受的，就是悬念，到底会出来什么味道呢？入口一瞬间，哎呦，好吃！这个是我认为在真正品尝美食的时候最大的享受。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那些年外国人眼中的疯狂中餐。其实啊，我们现在上节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一些传统美食在外国人眼中的这些印象。从这一节呢，我们要讲的是啥呢？就要讲一讲外国人眼中真正的就是非常畏惧的中国的美食了。这个畏惧的排行第一的，首先揭秘松花蛋。大家一想，松花蛋不是咱们餐桌上每天特别平常的一种食材吗？那为什么美国人就会对松花蛋谈虎色变呢？首先我们要从色、香、味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第一，讲松花蛋的这个成色。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小的时候啊，把松花蛋剥开，看到里面黑洞洞的东西啊，一定会吓一跳。这个当然人之常情嘛，可以理解，因为松花蛋它确实是其貌不扬。但是呢，有的时候外貌协会会出问题的。什么叫外貌协会呢？我相信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三国演义》里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呢，一位啊叫刘备，一位啊叫庞统，可以还有一个配角呢叫孙权。庞统啊是荆襄一带的名士。这个名士呢，是当时司马徽啊、水镜先生曾经说了：“卧龙凤雏得一人，便可安天下。”这个卧龙讲的就是神机妙算、大名鼎鼎的诸葛丞相啊，诸葛亮；而凤雏讲的就是这位庞统、庞士元。庞统啊，当时一开始没想去投奔刘备，虽然他知道诸葛亮在刘备麾下，但是他们一开始他想投奔的实际上是孙权，他认为孙权是一代雄主。但是呢， 庞统这一次啊是满腔热血的啊去投奔孙权。但孙权一看庞统先生这个尊容啊，确实是不怎么入眼，所以孙权一看庞统长得确实是有一点儿啊不是那么入眼吧，就没录用庞统。结果这个事儿啊，被当时东吴的这个大都督鲁肃知道了，鲁肃就要去追庞统，一路追一路赶，最后他还是没有追到庞统。庞统当时呢就去投奔了刘备。当时这个刘备啊，也是在招人嘛，要这个齐聚贤才于麾下。这刘备呢，当时就招到了这个庞统。庞统当时用一个假名字，刘备一看就说：“这个人，觉得也是啊一般般。”于是就把这个庞统啊任命他当耒阳县的这个县令。县令就是县官嘛，但这个跟诸葛亮起点差远了。诸葛亮这个一进刘备的这个阵营就是军师，而庞统一进来就委屈一点啊，只好像刘皇叔当年一样啊，当个这个县令。这个县令啊，当然呢，庞统这个人呢比较心高气傲，所以呢本来就很不高兴啊，当上这个县令以后呢也不干活，成天就在这个县里啊睡大觉喝酒。当时啊，这个刘备派一个人，派的好像是张飞，下到的这个耒阳县令去视察，但是这个据当时的这县民们反映啊，说庞统庞县令是吧，好吃懒做，不干公事。那这张飞或者就是其他这官员火冒三丈啊，就把这庞统就拽起来了，他当时还睡着，咣当就拽起来了，说：“我问你，你为什么啊不去干这些公事呢？”庞统就说了：“哼。”我大才区区百里小县有什么好事呢？啊，有什么这破事儿？我这个一天之内啊，可以把这个百日之内的这些公务，我一日之内就可以做完。结果他还真做完了。最后啊，当时刘备派下来这个官员就赶紧带着庞统去见刘备，就说到：“我们为您觅到了一个大才。”当时正赶上诸葛亮也在身边，诸葛亮就说了：“庞士元，刘备。”一下恍然大悟，赶紧施礼啊，就说：“哎呀，庞统先生啊，我实在是有眼无珠啊，怎么样啊，诸如此类的话。”最后呢，刘备确实是差点就为了自己的这个什么呀，外貌协会以貌取人付出了代价。最后庞统呢也是一直相助于刘备，庞统说了：“士为知己者死。”庞统呢也确实是为刘备在统一西川啊这边的这个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出了自己很多的主意，所以庞统是为刘备阵营出过大力的。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以貌取食啊，这不一定是以貌取人，以貌取食。其实这个吃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美食呢可能没有像国外一样啊，就是这个哎摆盘啊很鲜艳呢、啊、很艺术啊，但是我们把话说两头说，很鲜艳很艺术的摆盘，看着这个菜很好看，它不一定好吃。有些时候呢，其他的美食像松花蛋一样，是什么呢，看着不好看，闻着不太好闻，吃着呢肯定会特别好吃。松花蛋香，松花蛋不香啊，可能闻着就有点异味。色香味，那么味是什么，味道好吃啊，加点姜汁啊什么的拌着吃啊，皮蛋瘦肉粥是吧，这都特别好吃的菜嘛。所以啊，这个脑子一定是要动一动的，脑子要动什么呀，动在这儿呢，就是这个菜到底好不好吃，色香味，那进行一个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只是感性的判断。我觉得吃饭美食真最重要就是理性的分析啊，就是不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我们所谓的英文当中叫什么，叫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不要先入为主，一定要有理性的分析。但是除了松花蛋以外呢，老外还是对另外一样中国的美食呢比较谈之色变，是什么，螺蛳粉。其实啊，螺蛳粉呢我个人了解不多，因为它是广西的一个美食啊，这个北京和广西相隔万水千山是吧，我确实是对广西的美食不太了解，但是我对广西的这个风景还是有很多了解的。为什么，我小学的时候啊学过一篇课文，这篇课文里讲过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我记得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 人民币啊，20块钱纸币，后边印的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叫阳朔山水甲桂林。这就是我对广西的印象啊，这个山清水秀。所以呢，其实螺蛳粉，虽然我对螺蛳粉吃过，我记得一次吧，在北京吃过一次吧，但是还在北京吃，没有吃过最正宗的螺蛳粉。但是我可以这个脑补到为什么外国人对螺蛳粉有点愿意敬而远之。原因是啥呀？就是那个螺丝。因为在美国呀，咱们这就说开了啊，美国人很少吃河鲜，美国认为河鲜的寄生虫多。咱们在国内的中国大部分吃都是河鲜，是吧？石鱼也好，阳澄湖的大闸蟹也好，鲤鱼、草鱼、鲫鱼都是河鲜。但是在美国呀，美国人吃的绝大部分的鱼，鳕鱼、三文鱼、加吉鱼、金枪鱼等等，都是海鱼。首先，美国人他对这种河鲜，尤其是这种在比较不是那么干净的河里长出来的这些河鲜呢，美国人本来啊就心存忌惮，他老认为这东西不健康啊，容易出这个身体这个食物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所以在这种担忧的这种促使下，美国人呢就会对这些河鲜呐什么的敬而远之，这也导致了美国人就会多像螺蛳粉这样的菜呢敬而远之。有很多同学问我说，美国人为什么不吃河鲜？这个其实我们解答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在这儿我们要更多的深挖一下。美国人吃鱼啊，他是不愿意吐刺儿的，吃虾是不愿意剥壳的。大家在美国超市里，大家去注意观察，就是美国超市里的虾没有带壳的，这是我的观察啊。美国超市里的虾真心是没有带壳的，鱼呢肯定没有带刺儿的，绝大部分啊，美国超市啊，这是美国超市啊，绝大部分是没有刺儿的，有刺儿的话这就出问题了。美国人吃鱼不吐刺儿，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吃这个 chicken breast 鸡胸啊？吃鸡胸不用吐骨头啊，吃鸡翅还得啃两口。所以啊，这时候美国人不吃河鲜，大家想想这鲫鱼刺儿多多呀。我记得我吃鲫鱼还卡过这个好几回的刺儿。所以啊，这个真的就是这样，美国人他不吃河鲜，所以他会对中国一切这些河鲜的东西，包括清蒸鱼。清蒸鱼什么好？什么鱼最好吃？清蒸鲈鱼最好吃。美国人一看清蒸鱼，一整条鱼下来，一看有鱼头有鱼尾，这条鱼直接退掉不吃了。我有很多美国同学都是这样，我很诧异，我就说清蒸鱼你别退，你不吃我吃啊！啊，美国人说，哎，你也别吃，这不容易卡到刺。最后我就说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吃过来的，卡刺算什么？这就是为啥在美国呀，很多人这个美国人吃海鲜的种类很匮乏的原因。就说到这个啊，我们说到这个吃饭不吐刺，美国人也好，我好多次美国同学啊，就从国内啊回来跟我讲，从中国回来跟我讲，说我们去中国旅游了，但中国这个 street food 就是街上这些小摊小贩的这些吃的，我真的不敢吃。在美国其实大家吃这种 food truck 就是街边这种餐车吃的其实还挺多的，我们在大学当中尤其是喜欢吃餐车上的这些菜。但是我的美国同学跟我讲啊，他们说我们在中国，我们美国人去中国以后很少吃这个街边上这些小吃。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煎饼果子。大家都知道煎饼果子要去正经的店卖，他做不出那个特别香的这个味道。很多时候我就看煎饼果子的老奶奶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个学校旁边小学旁边就有那种卖煎饼果子的那种小车啊，这三轮车。老奶奶就是啊，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奶奶做的这煎饼果子特别好吃，我觉得我一直都忘不了这个味道。哎呀，真的是太香了。其实他可能也没有用什么特别高大上的食材，其实食材都很质朴，鸡蛋啊、果篦啊，是吧？这些腐乳汁什么的，辣椒酱。但这是一种童年的味道。其实咱们现在都说，这很多人都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从小到大就真的就是在外边各种各样胡吃的。最后我还突然发现，之前长大以后啊，我发现我之前一直吃的那个推三轮车卖煎饼果子了的老奶奶，还是没有在工商局注册的营业执照。这意味着什么呀？就是万一出事了，就是找人大家找不着这个责任。但就这啊，很多没有营业执照的这些商家这些餐车，我小时候也吃了那么13、14年，也是那么吃过来的呀。现在我不是照样跟大家在谈笑风生的分享一下这些经历吗？ 所以其实人的抵抗力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美食啊，有很多时候就是跟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呀、啊、是完全密不可分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生活当中也会经历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困难，很多这些困难都大家就是不可预测的。就像我当时小时候去吃煎饼果子一样，就是我不知道那煎饼果子他做的是不是干净，他就也有可能直接拿完钱以后直接就拿完钱就做菜了，没有什么饮食卫生的保障，也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问责系统吧。但是想回来，就是其实人家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老奶奶来在这个北京，她是不论是夏天酷暑还是寒冬腊月啊，都是在那儿就是雷打不动在那卖煎饼果子，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所以美食来自于什么？美食来自于最质朴的地方。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吃过特别多的啊，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米其林，其实我觉得对米其林餐厅的这种品尝啊，也是长大，尤其是开始做这个节目以后啊，才开始就是更多的去关注啊，去涉猎啊，去品尝很多米其林餐厅啊，包括国内的这个大众点评、黑珍珠榜。其实我小时候吃的是所有在北京几乎犄角旮旯啊，就是能找到这些美食，我都几乎都品尝过一遍。这个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美食一定要接地气。很多时候米其林餐厅并不是，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米其林餐厅。但是米其林餐厅大家都说这个是一种美食的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美食是什么呢？美食食品的公道啊，食品美食的品味的公道自在人心。对真正美食的把握，不是说我这个菜做的我用了多名贵的食材，我做了多么经典菜肴，甚至我是国宴的厨师，实际上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厨艺啊是不是让别人所喜欢，做这个菜啊是不是合大家的这个口味。大家这个口味是骗不了人的，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所以真正的大家是什么呢？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惊艳别人味蕾的味道，这个其实是我认为真正的大家，侠之大者。所以郭靖就要讲嘛，侠之大者。其实美食真的跟生活是很密不可分的。之前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做一期节目，叫什么？叫做这个咖啡奶茶品味人生。这期节目其实后面会做，但是其实我这边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点点。我其实在美国，我最喜欢喝的一种饮品是美国星巴克的，叫这个香草冰拿铁 ，Vanilla Ice Latte。这是其实是我在星巴克最喜欢喝的一种饮品。其实我觉得这个香草拿铁啊，就特别像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很多的日常生活，就它是苦中有甘，而甘苦并至，而它是凉的，所以寒天喝冰水，冷暖自知。所以我认为这个就很说明很多事情，就是我喝着香草拿铁，就 vanilla ice latte， 先品尝了甜，再品尝了苦，回味一下呢，又先回味到了苦，再品到了甜。所以啊，苦尽甘来，甘尽苦至，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星巴克，还有一个就是奶茶，就我想讲的这个奶茶是什么呢？奶茶呀，它是甜中带涩，就是有点涩口，甜中带涩。其实这个提醒我一点，就是说不要太耽于享受，不要耽于享乐，一定啊要往前看，要有居安思危的。因为其实奶茶在甜的过程当中，在柔化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用那种涩涩的茶的那种茶的涩涩的口感来刺激你一下。这个我认为啊是提醒我们居安思危。所以在品尝美食，在品味饮品当中啊，人呢其实都会进行思考，进行很深邃的反思。其实我一直认为，就是品尝美食对于我而言啊是一种反思的过程，就反思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实都是一种反思的过程。哎呀，行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到现在，但是其实我们还要再多聊一聊这个所谓的 饮食安全的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不干不净，有可能啊，有可能吃了没病，但这话不是我说的。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也是越来越注重食品安全这一方面，就是每次我去餐厅的时候，因为咱们在西雅图都会有一个叫 King County Public Health， 就是公共卫生部门，就是这个金郡的这 King County 的这个公共卫生部门啊，会给每家餐厅啊会颁发一个就是说卫生评级。一般我看有 good 叫 excellent， 只有 good 和 excellent 这样的餐厅我才去吃， OK 的我都不太敢去吃了。但是有些例外啊是非常不能避免的。在西雅图地区有一种特别著名的餐叫 poke， 就是生鱼盖饭嘛，就是生鱼然后底下是饭，这种这个 poke 啊是来自于夏威夷的一种传统的食物。因为这个 poke 上面有生鱼啊，所以它这个健康这种健康标准就很难达标。包括像日餐的这种生鱼片就是 sashimi 也是，就是它因为它是生的嘛，就是寄生虫在所难免，所以它这个也很难达标。不过这一趴我们要留在下一节再讲，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it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个部分啊，我们还是要谈一谈那些年外国人眼中的疯狂中餐。这一节呢我们谈的呀是一种食物两个，是什么呢？那就是酱豆腐和臭豆腐，可能还要包含麻豆腐。其实我要先讲一讲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我小时候在北京啊，北京人呢吃这些酱菜咸菜啊，包括这些副食品都是特别有讲究的。我想给大家这个数到数到啊。首先呢，第一，酱豆腐臭豆腐王致和，酱菜甜面酱柳碧居，点心匣子那一定是稻香村，涮羊肉东来顺，酱牛肉月盛斋，酱肘子天福号，烤鸭全聚德便宜坊四季民福大董。哎，这都是北京人特别讲究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王致和的这个酱豆腐臭豆腐，其实北方的这个臭豆腐啊和南方的这个臭豆腐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南方的臭豆腐呢实际上它是炸的，其实大家去上海的长方面，包括大家去长沙啊吃的那个炸臭豆腐，那是典型的南方做法。而北方这个酱豆腐呢，它就是直接就是酱豆腐，那个臭豆腐，它那北方的臭豆腐拿出来，实际上它就直接是抹馒头它就吃了，就不用经过炸的那个工序。所以这个美国同学他就一直对臭豆腐受不了。为什么？第一，咱们这还是色香味啊，第一就是色，墨绿色的。其实美国人一旦就让他看那种除了烤肉以外，当然烤肉以外，他们就看的那个比较深颜色的副食品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的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还认为什么呀？他们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很臭， 我很多身边的美国同学都认为这个臭豆腐啊是一种化学，一种化学上的整蛊别人用的一种工具。我一个美国同学有一天跟我讲，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你从中国，如果你要能带一瓶臭豆腐到美国的话，比如说你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人的家里，然后那个味道就能把那个人从屋子里熏出来啊。他说你这个绝对是整蛊别人的利器。所以我就说，第一，我没那么坏啊。第二，是吧，酱豆腐和臭豆腐是用来吃的。而且说到这个王致和的这种腐乳啊，酱豆腐北方的这个腐乳大多数偏红，就是红的，南方的这个腐乳呢大多数偏白。虽然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很多美国同学他们能容易把北方这种红的这种酱豆腐啊和涮火锅吃的这种血豆腐给搞混了。他们都说你这个啊都是红红，他们以为这个，很多人以为这酱豆腐很多是涮火锅吃的，就说哎不千万不是这样的。酱豆腐也称腐乳，酱豆腐也是用来抹馒头啊啊贴饼子呀，抹这些主食的面食啊使用的。而这酱豆腐汁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做菜。腐乳汁有时候也会用来做菜，比如说卤煮啊，卤煮火烧腐乳汁很重要。所以在现在看来啊，就是这个酱豆腐和臭豆腐、啊、对于美国同学来讲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就是第一，它是发酵的食物，发酵的食物本来就已经很挑战啊，就是咱们美国朋友们的底线了。而且它这个味道吧，怎么说呢，有些臭豆腐那个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扑鼻的那种刺激性的气体的这种气味啊，让美国人认为很难接受。其实酱豆腐还好一点。但说完了酱豆腐臭豆腐，我们其实要讲一讲麻豆腐啊。在北京就是这个麻豆腐也是很重要，麻豆腐就是说那种豆，就是那种豆腐的那种渣子呀，就是炒完放雪里红和这个黄豆炒完，像这个麻豆腐其实特别香，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就是也是一团墨绿色的东西。然后美国人一看这麻豆腐也是受不了，他说你们中国人啊怎么这么喜欢跟这个豆子较劲。最后我就说，这就体现出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啊。其实豆腐大家都听说过，这豆腐怎么来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西汉啊，汉武帝时期，淮南王的这个刘安啊，做豆浆，然后把石膏滴上去了，然后就变成豆腐啊，这豆浆凝固变成豆腐，这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典故。但典故啊归典故，其实豆腐啊一直是占据了中国人的这个餐桌啊数千年。同时豆腐其实也是世界上的，也是为世界做出了一个极大的贡献。在现在这个所谓素食主义盛行的21世纪，豆腐成了很多素食主义者啊替代肉类的蛋白质摄入品的这个主要的来源。所以从现在看来，这个豆腐啊是功不可没的。而且豆腐的这个衍生品也特别多，比如说黄豆啊，有这个有酱，对吧，咱们所谓的黄酱甜面酱，老北京人吃炸酱面啊也是黄酱。咱们就是黄酱和甜面酱要掺着做，但是千万不要只用甜面酱拌炸酱面，要不然炸酱面不好吃了。所以呢黄酱，还这个日本的这个 miso 啊 ,miso 是什么呢，就是大酱。咱们在吃日餐的时候都会要一种食物叫什么呢，叫 miso soup, 就是这个大酱汤。所以呢大酱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包括你看像韩国的这个黑豆酱等等，这些都是亚洲文明啊这个豆子的一些衍生品。所以话说回来啊，美国人其实他很多美国人他对豆腐啊也是手足无措。为什么？豆腐分几种，在美国啊，在国内其实也是，主要在国内其实豆腐分嫩豆腐和老豆腐，在美国呢它是分 soft, medium 和 hard。 soft 就是俗称嫩豆腐，主要是炖汤用的。 medium 就是介乎于soft 和 hard 之间这种豆腐，这种豆腐是既可以用来炖汤也可以用来做菜。还有就是 hard, 就是纯粹的这种硬豆腐，这种硬豆腐更多是在美国啊是裹面炸着吃的。其实我个人对炸豆腐呢没不怎么感冒，但是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嫩豆腐啊，就是嫩豆腐其实美国人是多大多数用用来做那个 miso soup, 用做大酱汤，或者是韩国豆腐锅了。但实际上我最爱吃的就是这小葱拌豆腐，其实特别好吃。小葱拌豆腐人家打一个这个歇后语啥一清二白，是吧，小葱拌豆腐特别好吃。 所以豆腐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美国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同学，我身边的，对于豆腐呢，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感冒。第一，他们认为这玩意儿软软乎乎的啊；第二，他们老觉得这种石膏或者卤水点的这个豆腐啊，里边有一些化学制品。其实、真的话说回来，其实豆腐还是对整个的这个健康啊什么的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国人眼中的疯狂中餐啊。其实很多外国人都是认为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这什么都吃，什么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啊，什么都吃。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未必，不是什么都吃，是因为咱们太会做了。其实我觉得话得这么说，因为中国人太会做了，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和中国一样的这种有丰富的美食的烹饪文化的这个国家，包括像西方人引以为傲的法国，我觉得跟中国差了一大截子。因为法国呀，它这种做餐的这种虽然这个食材种类丰富，但是烹调方式单调。其实我认为能真正就是要是一个横轴一个竖轴的话，要来整个的去来区分一下这个美食文化的话，横轴就是食材种类，竖轴就是烹饪方式。如果我们假设这样的话，横竖轴当中都是特别强，都在第一象限的，就是右上角那个象限啊，第一象限的那就只有中餐。横竖轴就是食材种类特别丰富啊，烹调技巧特别丰富，只有中餐。除此之外啊，那都其他都得到其他象限去了。所以啊，中餐一直能独占世界美食的鳌头。而且那天其实我记得我们上期节目讲国宴的时候，其实我们讲了，就是中餐的这个国宴的菜品种类是整个啊五湖四海五大洲这几大洋啊几乎就是最丰富的，是吧？比很多那国宴恨不得就是弄点什么鱼的，弄点什么鱼冻虾冻的强多了，是吧？这就是中餐的饮食文化，深厚的饮食文化。而且通过中国啊，通过这种深厚的饮食文化体现出了大国泱泱大国的外交胸怀，是吧？所以呢，中国美食啊，在整个文化传承啊、中华民族复兴的整个这个道路上啊，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中华美食真正的才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瑰宝。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栏目不见不散。